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看重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看重中心的爆场，中心的爆场，你跟我要看重中心的爆场，像保罗看重那个中心的爆场一样。我们再看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中心的爆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是他们的。那 你跟我看到这个八福中间，八福中的第一福在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第一个福，天国是他们的第一个福。我们看到第八个福是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你跟我可以看到这个八福的这个第八个福实际上是个跨福，这个跨福跟第一个跨福都是同样的，是天国是他们的，成为把这个怎么样包起来，包起来，而中间所有的都是福气。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希伯来人文学，跨湖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表示中间所有的都是同样的带给你跟我的福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第八福绝对不是一个附录，第八福是一个总结，第八福是一个考验。第一福到第七福是讲那个理想的基督徒，这个理想的基督徒最终必须经过考验，这个考验就是在地上要受到逼迫，这个考验就是在地上必须流泪，为了义，为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他所得到的赏赐是什么？赏赐是这世界没有办法给他的，赏赐是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首先天国的成员，天国的成员，他要成为一个天国的成员。我们在这边看到天国是他们这句话的再次的重复，这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成为一个天国的成员乃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边讲犹太人的观念错误了，所以主耶稣这样说，我的国度是如此的，我的国度是珍惜的，进到我的国度是宝贵的，最大的福分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说你是天国的子民？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天国的子民，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必须在地上的时候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就是第八福让你跟我看到你跟我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能不能面对别人的辱骂，面对别人的控告，面对身体上的压迫，面对属灵的压迫。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成员是最大的福分。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到有不但是天国的福分这最大的奖赏，而且让我们看到喜乐的报酬。我们看到这边第十二节讲应当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啊，中文在这边呢是翻得不大好啊，那最好翻译成什么呢？应当喜乐跳跃，喜乐跳跃啊，那个快乐这两个字，快乐这个字呢，那跟喜乐是不一样的啊。快乐是因为环境就可以消去的，对不对？喜乐是跟环境呢，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呢，原文这个地方应当翻译成应当喜乐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边讲啊。作者在这边讲我们应当喜乐，应当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喜乐的报偿。你跟我能够有喜乐，虽然我们受到了属灵的压迫，虽然我们受到了个人的控告，虽然我们身体上有逼迫，好像保罗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一样，但是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向着目标而去，我们肯定我们能够拿到进入到天国，是天国的成员。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节，他这样讲：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信心的盼望，这是一个信心上得到的一个喜乐的报偿。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不但是天国的成员，这是一个忠心的报偿，不但是喜乐的报偿，让我们也看到有赏赐的报偿。十二节讲，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赏赐的反面就是惩罚。那你跟我都知道，那有最后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有审判，而有两种审判，一种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如果重生得救的话，你不会走到白色大宝座那边，啊，那你跟我不会走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跟我的审判是什么？是义人的审判，而自己家中的审判，义人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所以呢，主耶稣会审判你跟我在这世上为他的原则所做的功效忠忠心跟对他的忠心。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赏赐，这个赏赐是工匠，有好的也有坏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讲，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好像在 Olympic 的赛跑一样，他得到了头奖，得到了头奖的时候会有村长代表的那个村来颁发这个奖赏的时候，而且他们村里面的歌要唱起来的时候，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个村的时候，保罗用这个模式来讲到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会给我们奖赏，说这是我的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个赏赐你跟我都等待了那一天会有这个赏赐。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到了登山宝训的第八福，登山宝训的第八福是一个总结。登山宝训的第八福让你跟我看到，那我们要忠心的话，我们要认识忠心的特性，要忠心我们要付出忠心的代价，我们要看重忠心的报偿。我们看到要活出八福，就是邀请敌对基督的人，那有憎恨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依靠了在我们里面救主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可以操练出忠心的特性，能够坚忍，能够付出忠心的代价，而且呢，让我们有一天必定能够享受忠心的报偿。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怜悯，扶持我们对他持守忠心，直到他接我们的日子。我有一次到西班牙讲道，我到西班牙讲道的时候，他们白天有点空，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呢，我在萨拉戈萨这个城讲道。那他们的弟兄姐妹们呢，就带我白天呢去一个地方，白天呢带了我跟师母去到了一个教会。他讲这个教会叫石柱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最有名是它的柱子，所以呢很远的地方我们停了，我就远远的看到这个大的教会，好大，那外面的广场都是大理石铺的。那个带我去的那位弟兄讲呢，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被德国炸过，但是通通修好了。所以当我们走得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屋顶上全是一个一个的石刻出来的人像。那我再仔细看的时候，每一个人像身上都带了一个武器。那我就想，哎，这个大概是天主教所谓保守保护教会的神，这些人神。哎呀，我的这个师母比较聪明一点，比我反应快啊，他推我一下，让你再看看。我再一看，哎，那个人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一个长的锯子，拿在这边。再看看有一个人拿一个道的十字架，再看看有一个人拿了个刀。哦，我明白了，这些人不是保护教会的神，不是，这些人是教会的怎么样，能够拿给世界看的，他们最优秀的寻道者，他们都是怎么样，神所喜悦的人，他们都是忠心的人，他们都是肯付出忠心代价的人，他们都是认识忠心特性的人，他们都是什么，看重忠心报偿的人。那个拿锯子的人肯定是我最最敬佩的那个以赛亚。哦，被那个马拉西王叫两边两几个人拿来把他锯成，传说里面把他锯成，把以赛亚锯成两半的人，那个忠心的先知讲的话是王所厌恶听的话，讲的话也是当时的人所不愿意听的话。哦，那个拿刀十字架的人肯定是彼得，他觉得他不配跟主耶稣一样的钉十字架，把我倒定过来吧。那个拿刀的人很可能就是使徒保罗，他就有一天他讲，我要去领那个永远不衰残的那个皇冠，他讲我要被撤离，与这世界撤离了。你知道他用的在提摩太后书那里面最后所讲的撤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撤离两个字是当时的渔夫船长讲啊，把那个绳子解开吧。撤离的是这个字啊，我把它翻出来就是 analysis， analysis 就是怎么样，分析就是解开，把那个解开吧，绳子解开吧。把那个绳子解开什么？把那个绑我在地上的那个绳子解开吗？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要飘飘飘，我现在要飘去见我的主，我再也不会做一个羞愧的人了，再也不会做一个羞愧的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操练为基督及义忠心受苦，因神必会报偿我们。让我们操练忠心，让我们珍惜马太福音这边所讲的八服中间的最后一服，让那个最后一服成为操练，成为肯定你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对主忠心到底，认识忠心的特性，付出忠心的代价，看重忠心的报偿。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中间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接受那个第八福的考验，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足够的恩典，使我们这一生主跟随你而不反顾，直到那一天你接我们而去的日子。也求你因为我们的对你的忠心所流的眼泪，求你自己使我们的安慰，抹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有那个力量从依靠你能够忠心到底，直到你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